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大家好，我是星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37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37章。上一次我们开始看第一节，第一节讲到西西家王他从那三个使臣那里听到了关于拉波沙基所讲的那些话，当然他就情感很激动，他就撕裂了衣服，披上了麻布。这个都是讲到犹太人他经历大灾难痛苦的时候那种哀痛的这种表示。撕裂衣服跟披上麻布都是同一的目的，他就进了耶和华的殿。进了耶和华的殿，他的目的在于祷告。在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像今天祷告这样子，我们今天祷告随时都可以，随时随地任何的姿态，站着躺着跪着都可以，就可以向神祷告。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假如你要你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需要去神的殿祷告，特别是讲到王，假如说是有严重的慎重的事情，他必须要进殿里去祷告。我们看两节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八章，这个是所罗门建殿之后他有的一个祷告，在他祷告里头他讲了这两句话。第八章29-30节，列王记上，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特别讲到一个人在神的殿里头祷告，这好像是特别的慎重一样的，那个是旧约时代的一种情形。今天弟兄姊妹，这个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不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祷告才可以保证神能够听到，我们随处不论用各种的姿态祷告神都可以听到。为什么我们如今有这样子的一种福气，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件事情。从前的人到圣殿去向神祷告都要先献祭然后祷告的，不是说是到了殿里就去随随便便的站在神的面前祷告，你要先献祭然后祷告，先要对付了你的罪。这个叫做献祭啊，多半都是先献第一个祭，就是赎罪祭。但是如今我们不需要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舍身赎罪了。所以从主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祷告不需要到任何指定的地方，也不需要先献祭才可以祷告，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口向天父来祷告。我们看两节圣经，在希伯来书。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不只是给我们永生，也给我们这个福气，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借着祷告来跟他交谈。希伯来书第9:11-12，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一个永远赎罪的祭，所以我们如今假如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奉他的名来向神祷告，我们不需要去圣殿，我们不需要献祭，就可以直接向神祷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舍身赎罪，他用自己的身子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二十两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的面，是借着他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圣殿里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表示重新之后人跟神之间有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太有福气，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随时随地向神祷告跟神洁净，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西西家如今一定要到耶和华的殿里的去，才可以向神祷告。我相信西西家他特别为了这件事到耶和华的殿里去祷告，是了解这一件事情的重大，必须要依靠神了。我从前不是讲了吗，以赛亚把这四章圣经放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神的确是听祷告的，神的确是怜悯的，神的确是忠于他的应许，保守他的子民的，用事实来证实他所说的预言。第二节，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巴拉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一方面自己亲自去圣殿在神的面前祷告，一方面差派尊贵的使臣以利亚敬是当时的家宰，就是宰相，瑟巴拉是当时的书记，还有祭司中的长老，长老就是领袖，祭司中的长老就是祭司里面的领袖们，这一批尊贵的人到以赛亚那里去求救，因为以赛亚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差派这三个人去见以赛亚的时候讲了一番话，他说你们对先知这么说，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他说如今啊，我们已经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苦痛，很紧急的难以对付的问题。这个问题啊，这个中文有的时候中文把它翻译成急难是蛮好的，那么英文把它只是翻译成好像普通的一种问题，是语气不够强的，中文的翻译翻译得很好，急难就是大的一种痛苦，责罚是讲到是值得神来责罚这件事情，很大的事情，神需要出来干涉，需要出来处理了。凌辱是指的对神的这种态度的一种轻慢，有的把它翻译成做亵渎，人对神的轻慢就是亵渎。下面的一句说，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是用产妇难产的那种情况来形容当时的情势。对不姊妹，现在生小孩子不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件可怕危险的事情，从前妇人生孩子是一个生死的关头，也没有什么麻药，也不用刀子切，所以完全是自然的生产。假如一个孩子的位置在子宫里头不正常，常常这个孩子死了，或者说连母亲一同都死掉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常常在小孩子的时候听到有人生产死掉了，但是如今生产不算一回事了，无论你孩子怎么样都可以生产出来，假如不能够从产门里的生出来，可以破腹把它生出来。现在生孩子之前几乎每一个月孕妇都到医院里去照相，知道那个孩子在子宫里头那个情形，知道甚至于连小孩子的性别、小孩子的心脏的跳动、手脚的舞动更不要谈了，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得到。那么已经可以说没有 太大的危险。但是从前生孩子可不得了，所以一个妇人的生产在所有的痛苦艰难当中，假如说是把它排列成这个次序的话，是极端的痛苦，极端的可怕的一种经历。所以西西家把他当时的那种情况用产妇难产的那种情形啊，用得来形容。他一方面他要生产，但是已经到了极端的软弱，因为假如阵痛太久，孩子生不出来，这个妇人慢慢慢慢的力气就越来越弱了。所以他说到了一个地方他没有力量生产了，换句话说必须要依靠外面的帮助了。他才这几个使臣到以赛亚这里就告诉以赛亚，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端的危险没有办法的时候，必须要请你帮忙了，要请神来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他讲的话他怎么讲的呢？他对神怎么讲呢？或者耶和华你的上帝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上帝的话，耶和华你的上帝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两次讲到你的上帝，表明西西家的承认以赛亚是神的先知，是神所重用的人。这是一种很奉承的话，你的上帝，你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你所侍奉的，也是对你看重的，用你做他的先知的。所谓辱骂永生上帝的话，是指的亚述的元帅把耶和华跟其他国家的邪神假神同样的看待，等量齐观。不是讲到那些他们所消灭的那些国家的神没办法保守他们的国，都亡于亚述这个大军，那你耶路撒冷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所以这个是把耶和华神跟其他国家那些邪神，那些所谓假神都同样的看待，这是一种辱骂永生上帝的这个话。他说耶和华你的上帝听见，这个地方的听见应该是讲已经听到了才对，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未来的形式，这个就跟文气不合，所以把它翻译成已经听到了，你的声已经听到了西西家派来的使者讲的那些狂妄侮辱神的话。那么所谓以赛亚扬声祷告，扬声祷告并不一定说是大声的向神祷告，这个地方呢，扬声祷告也可能呢是讲到他提起他的心灵来恒切的仰望神，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不一定是种口头上的那种说法。所以你的声音再大也没有必要的，因为神听到你的话，你不讲话神也听到。所以这个地方呢，扬声祷告不一定是讲他的声音大，乃是讲到他的那种心灵，提起他的心灵恒切的来仰望神，依靠神的这种心态，要他凭着这种心态来为以色列祷告。这个地方把耶路撒冷的百姓称为余圣的百姓，这个名词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是不是？是讲的这批人是经历灾难而蒙神特别保守的，是神所特别看重的一些百姓。所以你要为如今这些在灾难当中余剩下来忠心于神的这些百姓，你为这些人祷告。那么上面是讲到西西家对这三个使臣的嘱咐，你去以赛亚这样子讲，然后第五节就讲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有些把臣仆翻译成官员的，翻译成官员就是讲到以上这些人了。以赛亚就对他们这样子说了，他说你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就是西西家了，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先知站在神的地位上跟他们讲话，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那这个地方用的两个仆人，第五节里头讲到西西家王的臣仆，然后这里又讲到亚述王的仆人， 其实在原文里头这两个字是有分别的。第二个仆人就是第六节里的这个仆人跟第五节是不同的。第六节里的这个仆人是一种年轻的人的意思，是有一种轻视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吕正中特别，所以有的时候吕正中的翻译是蛮好的，值得我们参考的。把这个仆人，这个地方仆人翻译成做童仆，这个先知就是对这帮孩子，这个亚述王送来的这个孩子，他所讲的轻慢神的话，你不要害怕。第七节说，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他说我要惊动他的心，中文的小字里的也讲使灵进入，就是原文是讲说我要把灵放在他的心里面，这个意思就是我要来控制他的心，因此上就限制他的行动。他不要以为他在这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把我的灵在他的里面来掌管他的心意，换句话说让他的心能够转向。这个他是指的希拉基利了，是指的这个亚述王了。他说我要让灵进入了希拉基利的心里的，他就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这个地方的风声就是讲的消息或者是报告，假如说是他要听见消息可能更好，就归回本地。他听到什么消息？他所听到的消息就是在下面36节那里讲神在亚述的军队的身上做的那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在这个时候亚述王希拉基利他不在耶路撒冷，他在另外的地方。下面我们就看到亚述王的，他说他会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这个消息就他送到耶路撒冷去的那个大军已经无法再打仗了，所以呢他就要归回本地，他就不打，他就要走了。然后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他的本地就是回到亚述的尼尼微京城去。那么在那个地方我要让他倒在刀下，这是他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在下面37、38两节里头所讲到的亚述王的后果。亚述王听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大军所遭遇的后果，就跑回，根本不能够再继续的攻打耶路撒冷，就整个的撤兵回到了尼尼微。在尼尼微那里有些说他待了差不多50天，有些说他又在那里继续了有8年之久，我们无法能够来考据。但是他的结果是在尼尼微的地方被他的儿子把他杀掉了，这是下面我们要看到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八节，因为西西家从以赛亚这里得到了一个答复，我相信他也会对拉波沙基讲我们不能够开门投降，或者根本就不理他。那么拉波沙基讲完了那番狂话之后，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拉波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讲36章第二节，亚述王是从拉吉这个城差派拉波沙基去的，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是攻打这个拉吉。拉吉是当时犹大剩下来的几个大臣，亚述王攻打不下的，所以亚述王希拉基利自己留在拉吉，去差派他的大军带着拉波沙基一同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现在他因为打不下拉吉，所以他就离开了拉吉去攻打利拿。利拿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城，它是在耶路撒冷西南拉吉的北面差不多5里的这个地方。所以拉波沙基他已经听到了亚述王现在不在拉吉，他在利拿了，所以他就到利拿去见希拉基利。亚述王在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呢？第九节讲，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 以下的这番话。这个古时王特哈加是当时埃及的一个大将，后来做埃及的法老的。古时王特哈加他后来是埃及第25个王朝的法老。第25个王朝是被称为古时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从主前690年到664年统治埃及。这个王朝的人都是古时人，古时是当时埃及旁边的一些地方的，就是后来的在新月时代叫 Ethiopia。 那么今天还有这个名字，虽然已经没有国家了，还有这个名字。他是在当时，那个时候是主前701年，希拉基利在主前701年，就是西西家王14年，这个时候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所以严格讲起来，那个时候的特哈加还不是埃及的法老。先知因为他后来做埃及的法老，所以称他做古时王特哈加。其实他那个时候还不是埃及的王，他只不过是当时统帅埃及的一个将领。古时候很多的将领到后来就做王的，因为一旦兵权在他手上，他就可以篡位，这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以赛亚称他做古时王。古时王啊，传说就是听见有人论古时王特哈加说，有人就告诉西西家说，哎，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了，埃及的大军要来跟你征战了。那么亚述那个时候的军队当然是很强了，但是埃及的当时还是一个不可以轻视的大国，所以假如犹大他攻打不下，又加上了埃及的话，他前后受敌，对他是不利的。所以他因为听到了特哈加要出来跟他征战，他就盼望能够赶快的要先把犹大这个地方先拿下来，这样子就失去了后顾之忧了，不至于两面受敌了。所以他就赶快的派人去见西西家，因为拉波沙基讲的话好像没有得到一个结果，所以现在他就派人再去对犹大王西西家来加以威胁。因为拉波沙基他这个讲话到底还是个臣子了，也许没有那种大的一种威胁。那么现在希拉基利他自己亲自的再派使臣去对西西家将以威胁，差派了不止一个人，派了一批人。第十节他说，你们呢要对西西家这么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上帝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知道犹大的最后的一个依靠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他就很直接的对西西家这么讲，他说，你不要被你的神欺哄啊，换句话说，不要相信你的神会保守你啊，你要聪明啊。所以他这种情急而发出来的这种语气，充满了对神的一种亵渎。他的用意就是在摧毁西西家对神的这个信心。那么这一节中文的翻译翻译得很好，这一节中文的翻译也很准确。他说，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秘诀，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所谓亚述诸王，就是他以前的几个亚述的王。的确亚述在当时是以残忍暴力出名的，他假如攻下来了一个城，他就杀尽了你城里头的人口，或者把你里面的人掳走，从外面搬一批人进来。这个是亚述他们出名的对敌人的这种处理。所以他说，你总听说过他说我们亚述王对从前我们消灭的国家的手段是怎么样，是进行秘诀，没有什么留情的地方，你听过了没有？你总听过了吧？难道你还能够得救吗？你以为你还能够例外，还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你吗？你看看那些他们的神都没能够保护他，你以为你的神还能够保护他吗？他下面更进一步的强调这件事情，他说，我立足所毁灭的就是歌闪哈兰利色和苏提拉沙的以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这个地方讲到四个国，就是歌闪哈兰利色跟这个提拉沙， 这四个国都是在那个米索伯达米亚，米索伯达米亚就是两河之间的意思，希腊文叫两河之间叫米索伯达米亚，就是在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圣经里的叫大河的这条河，两条河中间叫做米索伯达米亚，希腊文叫米索伯达米亚，就是中间的这个地是世界上当时最肥沃的地，因为它那个形象啊，像一个月亮，像个弯弯的月亮一样的，所以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叫肥沃的月弯，就是两河间的米索伯达米亚。在当时那里有四个国，一个叫歌散，它是在幼发拉底河这个大河的支流哈伯河的上流，现在这个城还存在，现在这个城的名字，当然现在中东的名字都是亚拉伯的名字，叫 Tel Halaf。以色列亡国之后，亚述曾经把撒玛利亚的百姓移到这个地方来，是歌散这个地区。哈南这个名字我们应该不陌生，就在创世纪里头我们应该听了很多，哈兰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居住后来死在那个地方，也是后来雅各到那里去娶了两个太太，因为他的舅父拉班就是塔拉的孙子，是住在哈兰的，所以雅各后来到那里去娶了利亚跟拉结他两个妻子，利色也在大河的上面，哈兰的南方。那么提拉沙是指的哈兰的南区，沿着巴利河一带的丘陵地区，所以这四个国或者说四个地方所住的百姓是叫做以甸人，这些地方都是被亚述从前的王所消灭的，他消灭了一个城，他就毁灭了当时城里面的所拜的那个神那个偶像。所以希拉基的特别就提出，他说你知道吧，这些地方的百姓都已经被我们消灭过了，这个地方的神也没有能够保护拯救这些国家，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威胁他。接着他又讲，他说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这些我们从前都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在36章19节里头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三个国家是在叙利亚，那么其余的两个城呢，我们无法找到历史上面的记录，猜测它也很可能在叙利亚。还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两个名字啊，其实是哈马这三个城所拜的神，这个我们也不能够肯定。总之一句话，这些地方哈马、亚尔拔、西法瓦因或者希拉跟以外，这些地方都是从前被亚述王毁灭的，现在都不再存在了，所以他用这些又来威胁西西家。我们下一次再谈。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冬，陪我一起欢笑。
好，今天的好牧人内容分享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愿神祝福你。